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诗歌非常之有意思就是要让神从我们从你们认识耶稣。我觉得这实际上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信息的主题。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今天只来思考一节的经文。这节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这里讲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就是这一节的经文，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有类似的经文，但是我们今天我想就集中在这一节的经文上面。这里啊，显然是基督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就是你们是世上的盐啊。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啊。这个圣经里边讲话，圣经里边神讲话的时候，跟我们所用的这个习惯的用法思想往往不一致啊。我们希望我们常常用一个逻辑的思考现在无论在哪个地方，你要讨论一件事情，要说明一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步骤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下一个定义，然后从这个定义上我们就来发挥有一个范围。这个圣经的方法不是这样，你注意啊，圣经基督耶稣讲话不是这样，基督耶稣用比喻传达意象，意象包含逻辑，你晓得我的意思吧并不是里边没有逻辑里面有逻辑，可是他不用我们通常人逻辑的方法来思考这个事情，他要传达一个意象，因为意象的意思远比一个逻辑要丰富，大家晓得我的意思传达一个意象，意象里头给我们一个图案，他要在我们心里边保留传给我们一个图片一个图片，这个图片给我们许多思留给我们许多思想的空间这个非常有意思。我们注意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这是一个比喻。这个在这个诗篇第19篇很有名的，这是大卫的诗这个大卫的诗前面有两节的经文来形容，有一节的经文来形容这个太阳。他说：“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这不是我们现代人讲的话这不是我们学科学的人学这个讲的话。这个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那你要 stretch 你的这个想象力这个太阳怎么如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太阳怎么像勇士要思想，对不对？这有很多想象的空间这个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这个去年拿了诺贝尔 prize， 这个叫做摩岩，大家知道吗？摩岩摩岩写过一本书叫做《红高粱的家族》，你知道吗？《红高粱的家族》当中形容太阳像什么？太阳像一条黄狗像一条黄狗。你要想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看见太阳，说不定在中国的东北看见一个太阳像个黄狗这当然跟大卫的看法不一样，对不对？那我们如何来看太阳呢？我们看太阳如果从科学的眼光来看，太阳是什么？太阳是一个能量，是吧？一个能源。太阳是一团火，太阳是个光体，对不对？我们这看，世人不这么讲基督耶稣不这么讲，基督教导人用比喻，请大家注意这个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头形容天国的时候，完全用比喻。你晓得我意思吗？你如果不能够进入他那个思想的方式你很难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在哪里呢？无论你什么时候讲，无论在哪个背景里面讲，无论在哪一个年代讲，他的意思都什么？都这个无穷无尽，你可以发挥，你可以无穷无尽，你知道吗？ 我讲的跟别人讲的可能完全不同啊，这个在很多想象的空间啊，讲这个这个比喻啊，我觉得实在蛮有意思的。那这里什么意思呢？这里讲啊，这句话十三节啊，是夹在前面一段经文跟后面一段经文当中。前面一段经文讲拔福的时候，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描写这个基督徒的特征。这个基督徒是像什么样子呢？就是拔福里面所描写的，那就是基督徒的特征，基督徒的特别的品质，那就是拔福里描写的。那以后从十七节以后就是什么？就是如何能够在基督徒的行为当中，能够彰显出来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本质。从十七节，从第五章十七节一直到七章的末了，都是讲基督徒的生活的部分。从一个本质的描述到生活的应用，中间夹了一个比喻。啊，这比喻就是什么？就是你们是世上的盐。啊，这个我们也可以把你们改成我们。对对，这是对门徒讲的。对对，如果我们是信徒，啊，我们是门徒，我们是信徒，那这就是对我们讲的，是吧？就是我们讲的。我们是世上的盐啊，这个盐呢、啊，这个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啊，盐对不对？盐不是什么很也不很贵，你在市场上买并不很贵，是吧？不是什么可以宣扬、可以这个显耀的东西，是不是？不是一个珠宝，不是黄金，是吧？啊，可是盐其实它的重要性可能远胜过黄金啊。当你人吃东西感觉有味道的时候，不是黄金让你有味道，是不是？是什么？是盐让你有味道。这个盐呢、啊，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啊。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这说明什么？说明世上需要盐。这世上可能有许多意思啊。世上可能是指世界上，啊，可能是指世人。啊，可能是指这个物质的这个世界，也可能很多。我们是如果我们讲到，如果把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来看成两个不同的这个团体的时候，他可能这个世界可能指的是人世上的思想、世上的想法，晓得我意思吗？啊，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需要盐，世上。这个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包括人心灵的世界，世上的东西，世上的思想啊，有一个倾向，这个倾向是什么呢？这个倾向就是腐败。任何东西，世界什么东西，你如果任其自然发展，自然发展的时候，它就什么？就腐败。食物你买来摆在那儿不用，你摆个几天了会怎么？就发臭，是吧？这个为什么常常我们有东西需要把它摆在冰箱啊？要用东西把它保持这个一定的温度等等等等，做一些事情。你如果不做的时候干什么呢？这个自然的侵蚀啊，就是什么？就是腐朽、败坏、腐朽。这个其实在自然界早就被观察到啊，在物质世界早就被观察到。这科学里头有一个定律啊，这个热力学有一个定律啊，就是世界的这个持续的混乱呢、啊、是不断的增加。这是热力学的第二个定律，我们叫做 increase of entropy， 就是这个中文翻译叫做敌始终是增加，换句什么？这个持续是越来越什么？越少。你晓得吗？任何东西啊，你任其自然的时候，都是从一个有秩序的状况变成一个无秩序的状况，你晓得吗？无秩序的状况到了最后怎么？就是毁灭，就是完了，就是终结。所以这个定律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推翻了，是吧？而且在我们实际经历上也知道，就是腐朽败坏。我们现在做了很多东西，要努力干什么？努力让它不要败坏的那么快，不要腐朽的那么快。但是我们没办法什么改变，你晓得是吧？这个侵蚀就是如此。这个人也有物质部分，也有心，也有这个精神部分，对不对？人的物质部分也是啊，慢慢人就老化， 人一定轻易老化。对，我这个亲身经历啊，这不人就越来越老啊。过一年是新年，你从这个腐化的眼光来看，新年没有什么好庆祝的啊。这越来越老化，你有什么好庆祝的？人老化啊，这个我亲身有很多经历啊。这个以前很多年轻人做的事情，你现在再不能做了，是不是啊？这个记忆力衰退啊，衰退到可怕的啥状况？你知道上次我跟大家在死房进行的时候啊，我突然有个东西在我脑筋里边、荧幕里边消失，你知道吗？这个扫罗这个名字啊，在我的脑袋里面消失。我想扫罗，想了半天他不出来，哈哈，不出来。这个圣经里面那么重要一个人的名字，他脑筋里没有了。嗨，回去以后我很心里很气馁，我跟我太太讲，我说糟糕了，看起来恐怕我的这个老人痴呆症慢慢的显现了。我为什么这个名字突然会从脑筋里面消失了呢？我太太告诉我，她说不是的，你以前也有这个现象啊，以前也有这个现象。这个我觉得听了以后啊，也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刺激，你知道吗？啊，安慰在哪里？就是可能这个不是真正老人痴呆症到了那个程度啊。但可是我的记忆力从来不好，我的记忆力啊，对人名、对地名、对数字啊，我很差啊。这很多人，我的以前的同学的名字我也忘记掉，很多事情都忘记掉啊。这个我后来发现，这个记忆力坏也有好处，就是什么？人家对你不好的事情也忘记掉啊，记不起来。而且还有啊，你要常常讲真话。为什么呢？你讲假话的时候啊，你忘记上次讲那个假话，你后来就没法自圆，对不对？你就要常常讲真话，讲真话就不会露出马脚。你如果一讲假话，下次要用假话 cover 假话，那就糟糕了，是吧？所以神跟人呢、啊，这个有个人不一样啊，个人不一样。腐化，可是腐化心灵也会腐化，你知道吗？心灵也会腐化。圣经里边有一段的经文讲到这个人的腐化是很有意思的，在这个提摩太后书啊，我们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啊，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讲到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这是保罗告诉提摩太的话，三章第一节，我们看第一到第四节就好了啊。这里讲啊，说你该知道，告诉提摩太啊，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榜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就是换句话讲，社会慢慢慢慢慢慢走啊，就会走到那儿去啊。这些事情我们有没有经验呢？啊，你注意啊，这个模式的现象就是这样子啊，卖主求荣，是不是啊？贪爱这个钱财，自夸狂傲，你这些事情，你看是不是啊？这就是啊，一人败坏。你尤其自然发展的时候啊，这个就是侵蚀人败坏的侵蚀就是这样。说是危险，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啊，危险的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为什么现在我发现？你知道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商量，为什么我们买保险花了不少钱啊？各种保险，是不是啊？健康保险、汽车保险、房屋保险，各种保险。为什么保险？危险，你要保一下不可，对不对？你不保的时候，你说你怎么走啊？是不是啊？这个危险啊，危险，社会上原来有危险，是不是啊？这个人跟人交往，你看到发现这个完全诚恳就不容易，你知道吗？啊，为什么世界就是往这个就往这么走？啊，这世界的一个侵蚀，花很多钱在保险上，保了险半天以后还是不保险，你知道吗？是不是啊？这个人就这样啊，这个世界的一个侵蚀就是这样，所以世界腐败啊，无论是官场，无论是商场，无论是这个哪个地方，你只要报纸打开， 你看报纸啊，是吧？你报纸一打开，新闻一打开，你有几个是好消息啊？啊，那老是报坏消息，是不是啊？那他怀疑，难道世界上的坏消息以前没有现在特别多吗？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们没有这个 statistics 啊，我没有去研究这个 statistics。可是另外还有一个现象，我告诉你啊，人好像喜欢听坏消息啊，是不是？为什么说谗言呢？你喜欢听谗言呢、啊？你晓得我的意思吗？啊，这个是什么？证明我们人心里面败坏，人心里败坏。世上需要言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啊。这个在英国以前还有名一个牧师叫做钟马田，钟马田牧师讲了名牧，那是20世纪初期中叶的这个名牧啊，在伦敦这个做这个 Westminster 教会的、啊、这个牧师，这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他说，20世纪就是他当初在这个世纪，20世纪是一个悲剧的世纪，是一个 tragic century， 是一个悲剧的世纪。为什么悲剧的世纪？就是人从这个文艺复兴以后，一直到20世纪以前，16、17、18三个世纪以来呀，积蓄了一些理想、一些盼望，觉得人性是美好的，终有一天人会改变世界，人的努力、荆棘的兴亡，人会改变世界，会把世界造成一个乐园。可是20世纪的末期看起来啊，不是一回事，是不是啊？现在你觉得世界是乐园吗？是乐园，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保险了、啊，危险很多危险啊，职业也不保险。那以前我们做工那个时候哈、啊，进来一个地方，好像你只要不出乱子的时候，多半你可以做到你离开的时候。现在朝不保夕啊，是不是啊？朝不保夕啊，天天都在危机情况之下，是一个 tragic 一个 century， 是一个悲剧的时代，悲剧的时代。啊，我们来的那个时候，我们从台湾到美国来的时候，1960几年了。那个时候，美国是一个失落的时代，啊，失落的时代，人都失落。啊，你看汉明威写的小说《失落》，啊，失落的时代，不知道何所适从，你知道吗？这个，所以这个时代是这样子。你让它继续下去，那没有盐的一个时代，没有盐的一个世界，那就是这个样，晓得我意思吧？啊。所以这里讲啊，说是你们是世界的盐，世界需要盐啊。这个神如何来面对这个事情呢？神来解决，神怎么解决事情？神没有说哦，你要选几个好总统啊，你要有新的经济的 policy， 你要有强大的军队，有事情有一个征服人家，是不是啊？你要把一切控制在你的手中，圣经不是这么教的。注意啊，圣经不是，圣经觉得世界腐败，世界需要盐。神说：“那让我们来造盐，世界需要盐，你知道吗？”啊，你想这个比喻啊，不是需要强大的军队，不是需要完整的政治，不是需要一个发达的这个经济状况，是最大的需要是盐啊，是盐。盐有两个作用啊，盐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防腐。基本上有两个作用，一个防腐，就是防止它不要腐败的那么快。你晓得为什么啊？世界最后世界的腐败解决的人是神，不是我们，没法子解决，你知道吗？啊！但是我们可以什么？可以让这个腐朽的持续啊，变得慢一点，是不是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用维他命、用各种东西啊保养身体，在哪里让我们这个身体啊腐朽的稍微慢一点，是不是啊？慢一点。但是你终必腐朽，你没有办法不朽，一定腐朽，是不是、啊、就让你能够慢一点。神说还、哎、那他的办法是什么？他的办法就是要在世界上造盐啊，造盐。所以盐的第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就是防腐啊。你知道现在啊，现在这个无论是官场、商场各个地方，你看了、啊、这个贪污的状况非常之乱了、啊、非常之厉害，是不是、啊、贪了、啊、为什么贪污？贪污贪得很厉害， 怎么防止贪腐法呢？法令抓起来审判关监牢，可不可以啊？现在社会上是这么走，对不对？你贪了污到了，贪的不只是钱的，各种东西都贪了，贪权、贪名、贪利，是不是啊？贪，所以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呢，是吧？保罗讲的话，这个贪很坏的一件事情了。可是你也可以说是贪污的事情发生了，发生了以后你把它审判，法令审判抓起来 prosecute， 然后把它关在监牢里。关监牢其实很花钱的，大家是晓得吧？关监牢，有人调查，在美国这个监牢啊，每一个囚犯在监牢里面一年的费用超过每天50,000。他在里面其实蛮舒服的，反正我们在外头就要雇了各种保险，他不想买各种保险，是吗？还要花很多钱让他过得舒服，在那个监牢里。我们现在恐怕很多人啊，有的人，但我不是这我们这个在西谷这些工作好的人呢、啊，有的人呢、啊，这个一年恐怕收入还不到50,000。据说这个加州的老师，中学小的老师，有时候50,000多块钱的薪水，很难了、啊。你来怎么住法？这个你怎么能够聘得好老师、啊？你来以后，人家住房子都不够，不要讲吃饭了，是不是、啊？可是监牢，而且监牢人越抓越多，这个社会问题很大。到了有一天算了，无论犯什么法，放出去算了，为什么没有用啊？而且关了以后，除了他还会不会再犯呢？还会再犯呢、啊？是吧？你可以关他，可贪心不只能够出去。你晓得我的意思吧？啊，一个人呢，最重要的问题是贪心，这个贪心不能出去。啊，你知道这个在尼克森这个当政的时候，那个很有名，一个他的一个助理啊，以前在水门事件牵扯什么叫做 Charles Carson 啊 ，Charles Carson， 那 Carson 他以前在世界上很有权柄了、啊，你知道吗？这个一个 lawyer 这个。是尼克森的助理，是吧？这个发生以后，后来做了记录，做记录以后被关起来，关起来以后反省，等他出来以后，他现在做，现在做什么工作？他做监狱改造，最终还有其他很多事。其中一个什么？就是他要领这个监狱里边的人去信主。他觉得呀、啊，这个如果不从生命上基本改变他的时候啊，你不能解决罪的问题啊，小东西什么啊，不能解决罪的问题。所以他花许多时间在监狱里边去改造一个人，让他信主，把神这个介绍给他。换句话讲，让他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办法。办法就是如何解决世间中的罪，这个贪污了，这些都是贪了、啊，贪钱财、贪利、贪等等，被关起来了，是吧？被关起来以后，送在监牢里头。送在监牢里头以后，他怎么解决呢？他出来以后还会造作啊，把他。编为基督徒，这是我相信 Carson 是从圣经里面引用的方法。造言，觉得吗？啊，这言可以防腐啊，人可以防腐。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作用啊，就是积极的作用，就是什么？就是要增加，你已经是盐了，要保持这个味道不要失去啊，你晓得是吧？这个盐以后，这个盐呢、啊，要常常维持这个味道不容易啊。人为这个盐为什么有作用呢？因为有味道。我们吃东西为什么要放盐呢？因为它有味道。它如果没有味道的时候，你说我们还会用盐吗？你还花钱去买盐吗？是吧？所以盐的一个积极作用是有味道，你一吃就有味道。今天无论你烧什么好的汤啊，你如果一点盐都不摆，没有多大味道，是吧？没多大味道。摆一稍稍一点盐，摆多了也不行，那对身体不太好。稍微摆一点盐，那味道就出来了，很鲜。所以你们在家里在外头吃东西都是这样子啊，很鲜。这个盐要有味道啊，要有味道。人如果是没有这个味道的时候啊，就没有发生作用啊，不发生作用。在 Texas 以前有一个人叫做 John Ball。他是美国一个最大的这个食物 distribution 的一个公司啊，公司，他的公司啊是从三个人开始，他太太，他还有一个工人，在他家里一个小小地方开始。 2002年的时候，这个我读一本书，他的这个访问他的人告诉我们了，他的员工那个时候2002年下面有50000人，年收入超过2 billion 的钱。啊，这个人的，你问他说你为什么成功呢？为什么这么成功呢？你怎么这生意这么成功呢？他说我遵守2个原则啊，一个原则你要看得见需要在哪里，世界上的需要在哪里，啊，需要在哪里。现在很多这个食物除了家里面自己烧饭的食物以外，它这个食物供应链呢，不遍美国，甚至于世界上，供给什么呢？供给学校，供给飞机，供给各个地方的这个食物，你知道吗？啊，50000人，现在2002年又是10多年了，现在我不知道他现在多少人了。他说，我的一个生活的，他说我是基督徒，他就讲他的基督徒。他说我的生活的原则在哪里？就待我的员工就如像我的兄弟亲人一样。你注意啊，待他的员工啊，他公司的员工到了7000人、8000人的时候，他都能够认识他们。这很了不起一件事情啊！这个啊，我的话50个人我就不认得了啊，7000人的反正他都可以认识，这是。他说我遵守什么？遵守一个人呢，你要诚恳，要真实，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要温柔，要谦卑。这些话是什么话？就是马太福音讲那个话，你注意看他讲的话。他说我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我12岁的时候，有一次我上组织学，12岁上组织学。他说组织学的老师在跟另外一个学生在谈一件事情，他就那个老师就告诉那个学生，学生问老师说是啊，他说假如是啊，如果今天基督耶稣就在我们在面前，在我们当中，他说那我就会像你这样子讲话做事情的。这老师怎么告诉他？他说我告诉你啊，他说今天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就在我们教室，就在我们当中。他跟那个人讲了以后啊，这个江豹那个另外一个学生听进去了。江豹说是他说啊，我自从我12岁以后就不敢做坏事。他说为什么？他说这句话呀，就始终在他脑筋里面不能排除，大家懂这意思吧？啊，就是神就在你当中，就在你生命的当中，无论你什么时候你在哪里，他神就在那里。那我在想，假如我们一个人有这种思想的时候啊，干坏事的现实就不太大。你如果你真的相信神，除非你不相信，你不相信神，你不是基督徒，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相信你是基督徒，相信神，那就是这样。一句话，他说圣经他也不是那么很多教导理论的东西，他就不懂，是吧？他不是神学家，不是他没有上过什么这个神学院。一句话，这句话的老师组织学一句话，改变他的整个人生的态度，让他成为什么？成为一个有。无论他在哪里，这个盐的味道都出来，你知道吗？这些工人呢，很高兴跟他做工，医生跟他做工，他的这个大老板的工厂的这个 executive 这些人呢，都是从小工身上来的。为什么？都是受他的身教言教感染了，所以没什么问题。大家想啊，从3个人能够发展到50000人的 company， 靠什么？不是靠他的知识，不是靠他的逻辑，不是靠什么，靠组织学老师所留下的一句话，然后就自己变成盐，就像什么，就像这个马太福音里边所讲的，八福里边所讲的一样。我觉得盐有2个味道，就是一个是防腐，一个就是产生味道，啊，这是主基督耶稣的教导。可是盐的特质既然是味道的时候，那很简单的，这是讲了，下面讲了。人若是盐若食了味，食了味就不行了，是吧？食了味，盐没有味道以后，你就不是盐了，是不是？盐若食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这换句话，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不能叫它再咸了，失去了味了，不能叫它再咸了啊！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没有用处，丢掉。这路加福音曾经丢在田里也不行，丢在粪里都不行，丢在哪里都没有用处。丢到哪里都没有用处，就是毫无用处的意思。盐一失去了盐，换句话讲， 基督徒失去了基督徒的品格，那个品性，那个原则的时候，你就失去了基督徒这个味道，没有用处，毫无用处。这又使我想起以前这个 Billy Graham 那个老朋友啊，我曾经在这里跟大家讲过，他说 Templeton 啊，这个 Templeton 啊，受世界的影响。他为什么是？他本来啊很有盼望，跟这个 Billy Graham 同时成名的，他一个教会一下子很快就超过了1000多人，很有口才、很能干的一个人呢、结果世界的思想，注意啊，世界的思想侵蚀到他，他不能接受什么？不能接受耶稣基督是主，他承认是个好人，承认耶稣是个好人，但是不能接受他是主，他不能相信神是爱。他为什么不能相信神是爱呢？他说是啊，第一个，他在生活画片上，生活杂志画片上看到一个照片，在非洲有个国家有个小孩子饿死了，因为天不下雨，加州很久没有下雨了，天不下雨，他就什么？他说如果是神是爱，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这个事情发生就证明没有神，神不是爱。还有他太太的家里啊，都有这个老人痴呆症。他后来自己也患老人痴呆症，这个又痛苦，使这个人呢、这个很多这个生活都失去控制。他说假如是神是爱，怎么会让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呢？因为他觉得 conclude、这个神不是爱。他跟 Billy 关系很好啊，他说 Billy 这个人呢、是黄金，他说、Billy 这个人是黄金，真诚啊，这个他说跟 Billy 关系太蠢，他说他怎么不运用脑筋接受新时代的思想？换句话讲什么？接受世界的思想，你知道吗？为什么不能够接受做前进的人物，接受世界的思想呢？还去传什么这个传这个难以相信的神呢？你怎么不这么做呢？他觉得 Billy Graham 是个笨蛋，是个富翁，他觉得。当他年纪很差、身体很坏的时候 ，Billy Graham 去看他。那个我看这个历史作伯的描写我觉得很凄惨啊，去看他的时候，同样的一个人，别的观点看带领很多人信主，对不对？而他呢，凄凄惨惨，心里没有寄托的地方，心里毫无寄托的地方，生个老年人的非常之凄凉，非常之凄凉，失了味，你知道吗？这个阎罗失了味就是什么？就是没有用处没有用处。那死胃里怎么会死掉胃呢？因为基督徒跟世人跟世界有一个很清楚的区别，一个区别出来。人一接受世界的思想的侵入接受潮流的洗礼把世界的标准当作你信仰的标准的时候你就什么慢慢就什么慢慢你就失去了基督徒的味道。基督徒一旦失去味道的时候毫无用处。所以我们看见世界上我觉得很多教会也很兴旺很兴旺。可是我总是在一些兴旺的教会当中看见一些世界的思想看见一些世界的思想。要兴旺，兴旺的意思在哪里？就是要做得成功成功怎么办呢？成功你要跟随潮流你知道吗？用世界的方法，用世界的心态来什么？来传扬福音。其实那个福音按照保罗的意思讲，那不是福音当我们跟世界调和，跟世界 compromise 的时候，作为眼的这个特征丧失掉了的时候失去掉的时候你就不是眼，你不能产生任何的味道。所以这里我觉得你看那个基督耶稣在很早的时候第一次训练门徒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你们是世界的盐盐若失了味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益处，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所以我觉得他这有两个思想一个思想改造世界防止腐化利益方法是什么？两个步骤，一个步骤造盐。造盐的时候我们用基督传统的思想教会传统的思想讲 你可以把它想成什么？赡养就是传扬福音，领人归主，对不对？造言嘛，对不对？传扬福音，像这个 Charles Thompson 这样啊 ，Charles Thompson 这样 ，Carson 这样子啊，带人归主。还有一个就是什么？维持我们的盐的味道。我自己的解读是什么？要常常维持这个盐的味道啊，就是门徒晋升的工作。啊，门徒晋升的工作，常常提醒我们呢、啊，你是基督徒，基督徒应该这样子。今天黄长老讲了很多基督徒门徒，你要这样子，你要这样子。啊、你要这个遵守主的话语，你要彼此相爱，你要广传福音、啊、你引用约翰福音八章这个十三章那些话语、啊啊、都是什么？都是训练。这是神留给我们宝贝的一个教训。所以我们如果是反问我们自己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无论你多少年了、啊、两年也好，三年也好，五年也好，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食言吗？啊，我们食言吗？如果答案说是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有盐的味道吗？啊，有盐的味道吗？这味道是不是不够？那赶快多多学习做门徒，赶快参加，多一点参加教会门徒的教训，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其实整个圣经啊，都是在做训练，让我们做盐，啊，让我们能够做盐，能够继续的做盐，能够做得更好。不像我们今天呢、啊，就停在这里。那当然，这个在中间不但讲做盐，还要说做光啊。我们有时间讲光的事情，我们就说你要做盐。让人家一看出来就是你与人不同，跟世界不同，不同你才有这个防腐的一个效果啊！就是但愿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神的面前立下一个心志啊，就是能够借着真理的教导，借着在弟兄姊妹当中的交往，借着讲台主日学的领受，让我们能够什么，能够维持盐的这个味道啊！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把这些宝贵的话语留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在这么多年之后仍能够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反省。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生命，进入你生命里面的丰富，好像我们能够作为世界的盐，好像人家也看见我们的时候就能够认识耶稣你自己。求主帮助，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交在主的手中。感恩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门。